好，我们翻到诗篇哈。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在旧约的434页，好，我们一起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好啊，就一节就可以了哈，就一节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啊得着建造，得着造就，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行走在你的旨意里边，主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如何来看世界哈？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看世界呢？怎么看人生哈？怎么看历史，或者怎么样看人，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未来？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信主之前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哈。我们可能受到新闻的影响，也可能受学校老师的影响，也可能受某个哲学体系的影响，也可能受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的影响，各种文章和评论的影响，或者受父母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塑造了我们怎么样来看世界，怎么样看人生，怎么样看历史，怎么样看人，怎么样看自己，或者怎么样看未来哈。那么这些影响，我相信哈，不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论是阳光的还是比较阴沉的，那都有可能会有偏差的。有一个笑话哈，特别讲到，他说有一个黄鼠狼哈，在一个养鸡场的这个山崖旁边呢，立了一块碑哈，上面写着哈，他说抛弃传统的禁锢，不勇敢的，如果你不勇敢的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老鹰？他就立了这么一块牌子哈。那接下来呢，这个黄鼠狼呢，每天呢就在这个悬崖的底下呢，吃着摔下来的鸡哈。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阅读心灵鸡汤哈，是要有智慧的。那么大多数的心灵鸡汤呢，都是黄鼠狼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的怎么样看世界，怎么样看人生，怎么样看历史，怎么样看人，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未来，我们都受到了新闻的影响，老师的影响，某个哲学体系的影响，或者是报章杂志、电影电视的影响，或者是父母的影响。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它是阳光的还是比较阴暗的，或者积极的比较消极的，都有可能是有偏差的。所以不论是文学著作、电影电视文章杂志、老师，或者是大师、哲学家、文人，各种各样的学说主义，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偏的。那举几个例子哈，马克思说人类是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么他这一句话哈，就让人类在100年的时间里边，付出了几亿人的生命为代价，才发现这一句话是错的。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代价，100年的时间，从苏联的革命成功，一直到现在，100年的时间，付出了几亿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什么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人是有罪性的，这个在圣经里边早就清清楚楚的写好了，人是有罪性的。那么在这个罪性中间的一个表现，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人是非常自私的，极端的自私的。所以在这个人的自私和罪性里边，人民公社就注定了他一定是失败的，而包产到户就注定了他是成功的。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忘记了人的罪性，另一个是利用了人的罪性。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圣经上的真理哈，它的代价是花去了几亿人的生命和一百年的时间，我们才明白圣经里边讲的才是真理。那么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的至上思想、种族优越论、生存空间论和屠杀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带来了整个世界大战和几千万的生命，让人才知道这些东西是错的。但是圣经上早就说了，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来。所以圣经里边，当我们思想是有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永远是正确的。所以圣经上讲，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自己的样式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与样式造。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着白人至上或者民族优越论，或者是极端这个低端人口或者是高端人口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明白回归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怎么样来看世界，怎么样看人生，怎么样看人，怎么样看人类社会，怎么样看未来，怎么样看这个我们自己的历史，所有都要回归到圣经里边。当这个圣经里边讲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那么孔子哈，这个三字经里面讲到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如果这句话影响了中国2500年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它会带给中国人的影响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这个观念就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当我们在这个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上产生错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产生从人性里面产生充满信心的一个文化，产生一个自救的宗教。通过不断的修炼，人是可以到达完美的境界，而且产生一种人治的政治体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对人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而产生出来的，它产生了一个对人性充满乐观精神的一种文化，产生一种自救的宗教，产生一个这个人治的政治体制。但圣经里边在3500年以前，神启示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启示了人罪犯罪堕落，并且圣经用1500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启示给全人类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真理，就是人永远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神完全公义圣洁的标准。人在神完全圣洁公义的标准面前是 hopeless 的。所以所有人类自救的宗教在神的面前都是天方夜谭。人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救赎，因着这样的一个启示，人才可以得救。也正是因为人圣经里面启示到我们对人性的这个真实的了解，对人性罪恶的真实的认识，产生了西方政治一种互相监督、彼此制约、法治的一种政治体系。那么人治是建立在对人性错误的一个认知上，那么结果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是贪官，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君，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政治敌人给消灭掉。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你还是要回到圣经里边来。圣经里面怎么说人，从这个真理里边产生出文化和政治体系才会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第一个看好就是要看圣经。 看神的启示是什么。神的圣经是真理，是全知全能的独一的上帝对世界、对人类、对社会、对罪、对历史、对未来那个永不会偏差、永无谎言、永无偏见的一个真实的启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看法。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看是要看圣经，然后再透过圣经来看世界，透过圣经来看人生，透过圣经来看人，透过圣经来看历史，透过圣经看自己，透过圣经来看未来。所以我们今天先要讲我们透过圣经来看世界。那么圣经是怎么讲世界的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诗篇第24篇第一节，他这里讲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大家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好吗？好不好？真的好？真的好吗？第一个特征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第一个特征我们先要被更新改变的就是整个宇宙万物，你在这个地球上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它是属于上帝的。这个世界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所以我刚才问大家，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好不好？高兴不高兴？你要记住这句话代表什么东西？这句话代表我们的认知里边可能有偏差的，就是你家住的房子，弟兄姐妹，不属于你的，是属于神的。神只是让你在那里住而已。你看我在七诺买了一个房子，对不对？那后来卖掉了，卖给了一个墨西哥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谁住在里边。可能现在他又卖了，然后又卖了，100年以后可能住在那里的人你也不知道是谁，对吧？所以你要了解到他只是让你住在那里，你带的那个钻戒也是不属于你的，那只是神让你带着。所以这个真理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更新改变的。有谁生下来的时候是穿金戴银的？有谁走的时候是把金银宝石都带走的？没有。这个世界本来有多少金银有多少宝石从来也没有多过，从来也没有少过，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来，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带走。所以这个世界从古到今有多少人来了又走了？有谁拥有永永远远的永久土地呢？有谁永永远远的永久那个财富房产呢？只是神借给不同的人在用。在这个过程里边，神看我们怎么样追求，怎么样拥有，怎么样使用。所以我家附近有一个 Huntington Library。 那 Huntington 曾经是美国的铁路大亨，他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庄园，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名画，但是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个庄园捐给了国家，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园，每个人都可以进去，买一张票就可以进去看。赫斯古堡也是同样的，这个人曾经是美国这个报业的大亨，当他过世了以后，遗产税要7亿美金，所以他的家人付不出来，就把那个赫斯古堡捐给了国家。所以现在你如果去旧金山旅游，你经过赫斯古堡每个人都可以去的。故宫也是同样的，当明朝的皇帝朱棣建立好了这个故宫以后，明朝清朝有24个皇帝都在那里住过，谁真正的拥有它呢？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习近平和这个 Trump 在里边好像他们拥有这个皇宫一样，对吧？但是真正的到底谁拥有呢？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所以你会发现神在这里讲的，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宇宙，它是属于耶和华的，它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这个认知错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里边世界观是会有错误的。 神只是把这个世界的金银财宝，把这个世界的这个荣华富贵借给我们使用而已。这是第一个，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看世界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新约罗马书。在新约的第136页，好，新约136页，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第二个对我们生命的更新，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和死亡的。那么罪是从哪里来的呢？神起初所造的世界是完美的，完全的美好。那么这里讲到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罪是从亚当这个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他掌管整个的这个世界，这个第一人从他入了整个的世界。罪不是从自然界来的，罪不是从社会来的，罪是从人而来的。那么社会上充满了罪，是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上充满了罪是因为人充满了罪，世界中充满了罪是因为充满这个世界的人充满了罪。甚至人的罪影响到了动物界，动物在大洪水之后开始彼此的残杀，大自然在大洪水之后开始了所有的天灾。同时哈，这节圣经也讲到，这个世界同时是充满了死亡的，人和动物的死亡率都是100%，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是吗？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这我们要了解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十二节，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六章一到第二节。创世纪第六章在圣经的旧约第四页，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十二节，我来为大家读哈。当人在世上多娶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这里启示给我们世界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被罪充满，所以这个世界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充满了强暴和淫乱。强暴哈，包括各种各样的暴政。你看中国那边在驱赶低端人口，一夜之间几万人就被赶到街上去了，踹门啊，砸东西啊，拆房子。所以你拥有一个房子，商店全部拆掉，这个就是强暴哈。文革各种各样的运动，你看苏联的大清洗、暴力革命，就在这100年的历史里边，有多少场的战争？从斯大林的清洗到希特勒杀害了这个上千万的人，到日本杀害几千万的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生江歌 被捅了20几刀杀死，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枪手打音乐会听众的扫射，到一个感恩节芝加哥就一个小的黑人区就有10几个人被谋杀。所以你看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神启示刚开始人类的时候，一犯罪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强暴。他说地上充满了强暴，到处都是强暴。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类因为醉了以后有一个特征，满世界的色情，满世界的妓女，满世界的儿童性侵啊，北京的这个红黄蓝。你看那个时候在洪水之前人类就是这样的，到今天人类还是同样的，满了强暴和淫乱。这个是第三个特征。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特征哈，马太福音第13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3章。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13章第36节43节。在新约的12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好，往后翻28章第18节到20节。在29页哈，好，这里写，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这两段的圣经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是有一个末了的。所以第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不管是金银宝石，不管是房产，不管是任何的东西，这个世界所充满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第二件事情讲到了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的，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亡又是从罪来，所以这个世界也是充满了罪，充满了死亡的，人和动物的死亡率都是100%。那么第三个特征，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这个世界充满了强暴和淫乱。那么第四个特征就是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结束的，它不会无限期的一直延续下去，这个都是圣经对我们的启示。那么这个世界是从神开始的，也要在神手中结束。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为什么会结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结束？昨天我在想到，就想到了这个铁达尼号哈。铁达尼号在1912年，它这个处女航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永不可能沉没的。但是当它撞上冰山的时候，它的底下有一个3米多的一个洞，那海水涌进来的时候。那这个设计师就说，这艘船一定会沉的。就是当这个世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了以后，就已经注定了这个世界有一天是会沉没的，这个世界有一天是必须要有一个结束的。所以为什么要结束？因为所有有罪的人事物的结局都是死亡。 即使神不结束他，他自己也会败坏而结束的。所以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要建立一个神国是没有任何的罪恶的，因为任何一点点的罪恶都会让整个的国度败坏、腐败、朽坏、倒塌，最后死亡。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上帝的公理，所以神的国度是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也因此神与罪恶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永远为敌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哈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而生，有一子为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也就是说，这里预表到主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上，他要建立一个神的国，他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个国是没有任何的罪恶，所以这个国一直会存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地上的国都会败坏的，不断的改朝换代，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罪恶，罪恶就是让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败坏死亡的，而神的国是永不败坏的，因为神的国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罪恶。主耶稣这位永远圣洁、公平、公义的君王，用他的生命和宝血来建立神的国度，是永不败坏的。所以当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永不败坏的。所以弟兄姐妹，永远要记住，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结局的，是有一个结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个特征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在新约的第八十页，第一章第十节，好，我为大家读哈。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这里讲到了这个世界的，神讲的这个世界的第五个特征，就是这个世界是不认识真神的。我们天生就是不认识真神的，或者说哈，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是抵挡神的，是拒绝神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而神却充满了真理。这个世界充满了自我自私，而神却是一个全然舍己的一位神。这个世界充满了淫乱，而神却是全然圣洁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而神却是全然慈爱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骄傲，而神却是全然谦卑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而神却是全然的公平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而神是全然圣洁公义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丑恶，而神却是全然美丽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而神却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神和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没有相通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天生它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就好像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哈，在这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认识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抵挡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拒绝神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而神却是真理。这个世界充满了自我，而神却是充满了舍己。这世界充满了淫乱，而神却是全然圣洁。它是一个不相通的，就好像光明和黑暗一样。所以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甚至恨恶光。 讲到这位神来到世界的时候，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罪的原因，我们天生就是不认识神的，天生我们的本性就是与神为敌的，天生就是在属灵上是黑暗的。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第五个特征。好，第六个特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往后翻一点。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在九十四页哈，十二章三十一节，对不起，九十三页。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九十三页，这讲哈，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啊，我们再来翻到第十四章三十节，十四章往后翻一点哈，十四章三十节，在九十六页，十四章三十节，这是讲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我们再翻到第十六章第十一节，这里写他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么这个世界的第六个特征就是这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这是圣经里边非常清楚的启示。当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人的时候，神把整个世界的管理权给了人，把整个世界的治理权给了人，让人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但是当人听从了魔鬼的谎言，违背神，犯罪堕落以后，人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力和治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权柄白白的拱手交给了撒旦和魔鬼。因此撒旦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他兴起了无数虚假的东西，无数的偶像迷惑人，让人不认识真神。他兴起了无数错误的神学思想，无神论、多神论、泛神论，来拦阻人接受圣经的真理。他兴起了进化论、错误的哲学来欺骗人类。他兴起了拜金的商业体系，借着人的贪婪操纵整个世界的金融，借着有罪的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让人深深地陷入对物质的追求之中。他借着人心中的野心仇恨发动一场一场的战争，他借着人心中对权力的渴望带来一个一个的强权的政治，一个一个暴君和独裁者。他借着人的性需要让地上充满了淫乱，他借着人的罪让地上充满了谎言、欺诈和阴谋。他借着人心对爱美和虚荣，几乎掳去了这世界里边每一个女人每天花大把的金钱来打扮自己，化妆、购物、穿衣、整容。他借着人的心中的不安全感，让人不断的囤积金钱财富。他借着人的骄傲让人不断的竞争出名和领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世界的体系，要从这个体系里边来挣脱出来。最后一个哈，诗篇九十六篇第十三节最后一个特征，诗篇九十六篇十三节，在旧约的四百七十四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他说：“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那最后一个特征就是神有一天他要审判整个的世界，按公义审判，没有一个罪恶不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你看，这是圣经里边对我们启示这个世界有七个特征，就是神拥有整个的世界，这世界的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第三个特征是地上满了强暴和淫乱。第四个特征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是会结束的。第五个特征，这个世界是不认识神的。第六个特征，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第七个特征就是有一天神会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哈，因此哈，当神启示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美好东西，因为它是神所创造的，它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美善的智慧和大能来创造，所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里边，神所启示给我们这个七个，都是在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所以神也向我们提出了三个警告，就是基督徒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那在这里讲到，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也就是说，神对所有的人类提出一个警告，就是在你的这一生里边，什么是最重要的？当你在这个堕落的、将要结束的、不属于你的、有一天神会审判的、充满了罪恶和死亡的世界里边，你在那里不断的转起的时候，最后你赔上了自己的生命。神说这是最大的一个人类的盲点。他说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在这一生里边，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你的永生、你的生命，比整个宇宙的财富加起来都要宝贵。好，第二个神的警告在约翰一书2章15节到17节，神说这世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再一次的警告人类，就是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如何来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从世界来的呢？他就讲到，他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第三个警告在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效法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潮流，比如说追逐金钱、强权暴政、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放纵情欲、过河拆桥、两面三刀，然后欺软怕硬、欺上瞒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整个世界的潮流。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主里边，我们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后我们讲到，那么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呢？就是你怎么看世界，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世界？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这些年日，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世界？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我追逐梦想、施展才华、功成名就、赚金赚银、享受生活、成名成家、放纵情欲、飞黄腾达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很多的人相信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平台一样，我在这里追逐我的梦想，我在这里施展我的才华，我在这里功成名就，我在这里赚金赚银，我在这里享受生活，我在这里 成名成家，我这里放纵情欲，我这里飞黄腾达，世界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为何创立世界，为何把人放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球上，让人一代来一代走，神的目的是什么呢？从神的观点来看，神有七件事情是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这个有罪的，是属于神的，有一天会审判的，充满了死亡的，有一天会有一个结束的，这样一个世界里边，神的目的是什么？神有七个目的。当神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情场，情场哈。神盼望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些年日，神盼望你在这个世界中遇见他，了解他的爱，然后你选择信靠这位神，并且同时你也爱上这位神。所以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看，它是一个情场。我们人的认知，我们是在这里追逐梦想，施展才华，功成名就，赚金赚银，享受生活，成名成家，放纵情欲，飞黄腾达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地方。但是神看这个，他把我们人一代一代的来，一代一代走，放在这个世界里边。神看这个世界是一个情场，神盼望我们在世界，在这块地方，这几十年里边，上百年里边，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遇见他，了解他的爱，选择信靠他，知道他，然后爱他，这是一个情场。第二件事情，神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学校，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透过各样的事情，他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认识神，他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学习认识罪，他让我们在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里边学习认识撒旦。所以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神就是让我们的一生，让我们明白谁是善谁是恶，让我们明白善是何等的宝贵，恶是何等的可怕，让我们明白神是何等的美丽，而撒旦是何等的败坏，让我们在自己的经历里边，让我们转身选择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学校，神没有把罪恶苦难，把一切的不公平拿走，神让许多的灾难在这里，就是这个世界让我们从亲身的经历里边，让我们学习来认识神，来认识罪的可怕，来认识撒旦是何等的败坏，同时也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认识自己。弟兄姐妹，你认识不认识你自己？认识吗？啊，哎呀，我觉得我今天活到现在哈，这个50多年了，哎呀，我真的是觉得稍微有点认识自己了。这个保罗哈，保罗到他晚年的时候写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罪人罪的罪人中的罪魁。”那保罗从小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非常圣洁的。那然后就信了主，然后为主传福音，是最伟大的一个使徒。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I'm the champion of the sinners。”哎呀，你说。保罗可以说他一生也在学习一个事情，就是认识自己，他在认识神，他在认识罪，他在认识撒旦，同时他也在认识自己。如果有的人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圣人，或者是善人中的善人，哎呀，多么伟大的这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那就是不认识自己，真的不认识自己，你知道吧？像我这样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人，别人顶撞我一句，我心里边就想一刀把他砍了。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我当了国家主席，我已经权力在握的时候，谁顶撞我，我就把他砍了，对不对？有人顶撞我，我就给他满足全部抄斩，那不就是一个暴君吗？你看本性就是一个暴君，实际上是同样的，对不对？有人想背后整我，我给他整个的党全部给他给搞掉，对不对？有人看不起我， 这个人是犹太人，我就把他整个族全给他灭了。这都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太不认识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里边的那些败坏，那些罪恶，这个世界好是一个学校，神就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边，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认识罪，让我们认识撒旦，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认识神的话，然后认识整个的世界，也认识人。你对人有多少认识？我特别是这个到了公司里边工作了，到了社会上混了，就对人有一些认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神看它是一个情场，他何等的盼望每一个人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真实，然后选择信靠他，爱他。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学校，他让我们在这里，他没有拿走这个世界的罪恶、苦难和一切的不公平，也没有拿走任何东西，他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认识神，认识罪，认识撒旦，认识自己，认识人，认识整个的历史，认识世界，认识神的话。第三个，神看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训练场所，神要透过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来训练每一个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精兵，他在不断的训练我们，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以前就跟大家跟这个慕道友分享过，说这个传福音哈，为什么这么艰难？我说神一场地震下来，每一个不信主的腿都被砸断了，然后呢，当他醒来的时候，前面有个绳子掉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赶紧信主，不信主下一块砖头就砸在你头上。你说这个洛杉矶全都信主了，对不对？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神就是不做。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爱，不断的来传扬他的福音，不断的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世界，不断的去向我们的没有信主的家人，刚硬的家人，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不断的选择谦卑，不断的选择爱他们，不断的选择舍己，不断的去服侍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弟兄姐妹，我们就被训练起来了。神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多的困难，他要在这个世界里边来训练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成为天国的精兵。同样，这个世界在神看，第四个，它是一个加工厂，神借着他的灵，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要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塑造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要把这个生命一直不断地坐在我们里边。所以这个时间，这几十年的时间，这个世界是一个加工厂，神在那里一直在加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第五个，这个世界是一个舞台，在神来看是一个舞台，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每一天表现着我们的灵魂，表现着我们的内心，表现着我们的品格，也同时表现着我们的野心，表现着我们的罪恶。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在那边强拆，把人都赶上，这是一个舞台，你可以看，就好像看一出戏一样。红黄蓝幼儿园也是一个舞台，所有的那些人在那里犯罪，这是一个舞台，受害的、害人的、强拆的、被拆的、集权的、执行的、贪官的、被贪的、冬天里面睡在大街上的、有人睡在豪宅，这些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表现着我们的品格，表现着我们的野心，表现着我们的内心，表现着我们的罪恶。所以这个世界讲到他有一天神是会审判，所以有一天所有的这些舞台上演出来的东西，神有一天都会审判的。第六个，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为永恒做预备的场所。有些人在这里预备进入永恒的祝福，进入永恒的喜乐，进入永恒的生命，进入永恒的荣耀，进入永恒的奖赏。 也有些人预备要进入永恒的咒诅，永恒的死亡，永恒的灭亡，永恒的痛苦，永恒的审判。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预备的场所。最后一个，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来看，它也是一个投资的场所。你可以用你今生，虽然这个世界哈，我们第一个讲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拥有的，它不是我们所用，但是这个世界也同时是一个投资的场所。你可以用你今生神交给你的、赐给你的时间、金钱、才华、能力、影响力、热情、口才、知识来为神国投资，来向永恒投资。所以当你进入到永恒的时候，你有百倍千倍的收成。所以这个是整个世界神所看的，也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的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选择从神的观点来看世界。这世界是一个情场，这世界是一个学校，这世界是一个训练所，这世界是一个舞台，这世界是一个为永恒做预备的场所，这个世界是一个投资的场所。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第一首的诗歌哈。